只是他迷得深这样而已，迷得深，没有说哈这个是造恶业，没有，迷得深这样而已。所以我以前曾经讲个故事，这有一位啊持剑菩萨，持利剑菩萨，他那个剑啊专门斩恶人啊，哦那个剑柄一出鞘啊，哦马上人头落地，不得了啊，那个剑那专门斩恶人哦。那有人说菩萨，那你这部利剑这个宝剑啊到底斩过多少恶人？他说我没有斩过一个啊。那为什么没有斩过一个啊？这世上恶人那么多，怎么你怎么不去斩那恶人呢？他说我没有看到一个恶人啊，我看到都是好人啊，只是迷得深而已啊。你到这样的心的时候啊，不得了啊，清净慈悲平等啊。所以你看一禅体也可以做佛，所以他迷得深啊，对着一禅体众生，佛会在他因缘成熟的时候示现一个境界，来引发他的善心，然后善心引发，慢慢慢慢由善心转入出世间法，这是佛的善巧方便啊。所以一禅体的众生一样可以成佛啊。所以就在这年，公元前543年的五月夜圆夜半。从容安静的涅槃了，所以佛陀入涅槃这个年我记得最清楚，我细沙对不对？啊，你们公的我细沙，我们谈的话不是这么讲嘛，对不对？你不要讲那我细沙呀，哎，他就那543西元前啊，543年的五月夜圆半啊，五月夜圆是代表圆满啊，日正圆满，一切功德圆满，一切缘成熟的众生。都度尽了，那还没有成熟的都给他种上得度的因缘了，然后佛把所有的法都存在世间了，让大家都可以用功精进修行啊，只要你用功都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在五月夜圆半钟容安静的涅槃了啊，佛示现的是入偏真涅槃啊。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是就近解脱，不是说死的意思啊，入我们的心灵极尽永安的境界啊。那基斯那拉国国王和佛陀众弟子们用最隆重的礼节为佛陀举行了火葬，佛的舍利由八国国王请去建塔供奉，这种舍利塔一直到现在还留在人间，而佛陀一生慈悲救世精神永远为人们仰慕与崇拜啊。那基斯那拉国的国王啊，那佛陀入涅槃了，那附近的佛弟子跟国王呢当然呢都来了啊啊，大家虔诚顶礼礼拜啊啊，用最隆重的礼节为佛陀举行了火葬啊。当然在古印度的时候 啊交通不方便，资讯呢不像这么样，电脑一上网大家都晓得，所以佛陀入灭的消息啊有一些弟子在远方啊，这消息传到他赶回来总有个时间，所以他们就约定了一个时间啊盖棺，我们现在的盖棺嘛，对不对？盖上了金冠，那个金不是用黄金去做的，是表示很庄严，让你看得很庄严啊，盖，所以在一个时间里面啊盖棺。那他的传心弟子啊皆成佛的衣钵的迦叶尊者啊，十多天以后终于赶回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又慢了一点，然后就日夜虔诚的赶回来，也要到十多天了，那已经盖棺了。然后他说哈，他在请求大家说，你们也要让佛陀让我看最后的一面啦。大家在想印度那么热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在台湾要比印度凉快一点了啊，你看如果人一个人两天呢、啊、就够了，如果没有冷气这么啊，味道就出来了，甚至就腐烂了，那么多天了，大家想，哎呦，如果打开了，有那么多的这个国王啊，还有大众啊，信地主啊，弟子啊，都来了。如果万一 有味道或者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迦叶僧祖你看他传佛心里讲究的不一样。佛陀金刚身怎么会有味道呢？会有变坏呢？他讲到这个时候，佛陀的金光自动打开，嘣一看，哇，32相80种随心好，而且呢，啊，那个香啊，种种异香，让大家闻的这个烦恼都放下来，啊，大家又是一番顶礼礼拜挽留啊，但是佛陀的气啊远近了嘛，然后现身给迦叶僧祖看最后一面以后，金冠又自动合起来了，合起来以后再从这个南方那两只脚伸出来，嘿，伸出来了，伸出两只脚是千富百轮的轮子相，那是告诉我们最后还要给大家欠大家实践呢，用功啊，两只脚啊最尊贵，是什么最尊贵呢？福慧二之尊呐，啊，我听净空老法师讲，那外国人啊，跟问李炳南老师佛法，李炳老师跟他说半天他听不懂，哎呀，原来他就是执着名相啊。李炳南老师就说，那这个福慧二之尊怎么解释？哇，那外国人赶快搬出个词典啊，佛学词典一查，哦。二祖尊两只脚最尊贵，对不对？你看呢，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福慧二祖尊实践啊，最起码懂得忍辱跟布施啊，那当然圆满是在六度万恨啊，这样福慧圆满成就不到啊，还要鼓励大家实践啊，所以两只脚伸出来了，欠大家是千富百那个千夫轮相，那个都是成佛的32相之一啊。那我们世间人会生出什么呢？这是两只手啊，分财伸手是什么？死要钱，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常常说官财伸手是死要钱呢，啊，是不是？世间人就是这样迷惑颠倒啊，是不是？啊，不懂得用功啊。所以啊，这个佛陀，这个。他施行两只脚以后，啊，大家用，啊，这由迦叶僧祖大弟子们，啊，帮火葬，我们现在叫土坯，佛法的名字叫土坯，点不着啊！我的金身生照相，哪是佛可以点得着了？而我们世间的火可以点得着，那是佛从他的心中啊，放光明，放出三昧真火啊。从心中这样烧出来，直接烧到这个金光外面烧出来，然后这个金光才烧掉，才化掉了啊。那当然呢，哦，烧出很多很多的舍利呀，啊，那佛陀的舍利烧了以后啊，依照地缘的关系，那当然你看这个居士那拉城的摩罗族人。住在他的地方啊，哎，他当然不给人家，但是佛陀教化的地区啊很广啊，啊，在印度南北红河两岸呢，啊，南北啊，所以这印度的国家八个大国都派重兵来迎请，你看派重兵来迎请，大家知道你不给，哦，对不对？除非大家来打一仗，对不对？迎请啊，那怎么办呢？啊，这八个国家来了，这钱这那怎么这佛陀大慈大悲，不能为了佛陀的舍利在那打仗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摩揭陀国是这八个大国里面算是更大的国家了。摩揭陀国啊，在南方是个大国，印度的大国，他来主持啊，这个阿瑟斯王，摩揭陀国阿瑟斯王本来跟害佛的提婆达多引诱这个阿瑟斯王来陷害佛陀，然后又引诱这个阿瑟斯王害死他的父亲，所以因为阿瑟斯佛提婆达多是深堕地狱啊，这个因缘 以后，在我那个讲那个八个带子里面啊，八部经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公案啊。阿瑟四王啊，他因为害死他的父亲又害佛，所以他得了重病，全身烂疮啊，痛苦不堪，像在地狱里面。所以他的大臣劝化他，你只有请佛陀忏悔，请佛陀帮你忏悔。他想，我以前这样害佛陀啊，佛陀会理我吗？对不对啊？他大臣告诉他，佛陀是大慈大悲啊，他看不到个恶人啊，对不对？他只是看到众生迷而已啊，他希望众生反迷归觉啊，哪有什么恶人啊，迷啊，你的身跟钱而已啊，大家都是众生，都是迷啊，佛陀一定帮你忏。所以他就鼓起勇气去见佛陀。他一看到佛陀啊，大慈大悲的那个慈悲庄严相啊，感动的啊，痛哭流涕啊，他说佛陀大慈大悲，为他忏谋，为他忏悔，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他病好以后就一直护持佛法，乃至于我们三藏经典的结集都是他出钱出力来护持这个经典结集的成就。所以这个时候那当然他感恩佛恩啊，所以他一定要来引请佛陀的舍利回去供养，所以由他来出面主持，将佛陀的舍利分成八份啊，不是由这个居士那拉国的一个人独吞，不行，分成八份，因为什么重兵围绕啊，所以由八国各个引请建塔供养。那这种舍利塔一直到现在还留在人间，而佛陀一生慈悲救世的精神永远为人们仰慕跟崇拜啊。那这个塔寺，这个塔是有纪念的价值，有纪念性，所以塔有四种塔，一种是佛的身处塔，身处塔是在蓝毗尼园；第二种是成道塔，这个塔是在菩提迦耶；第三是转法轮塔啊，它是在婆罗奈国的鹿野苑啊，就是杜那无比丘啊，那个地方也有转法轮塔啊，你去印度朝圣这个地方都有建塔的。那第四叫做波涅盘塔，这个就是在基斯那拉城的波罗双树林，所以它有这四种啊，是转法轮啊，这个身处塔、成道塔、转法轮塔跟波涅盘塔。好，那佛陀涅盘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最后这一小段啊，在第一章《释迦牟尼佛简史》里面的第八个小段是最圆满的真理。这个就比较简，比较简单，因为时间也快到了啊，我们就比较快速把它说，把这一章介绍完啊。最圆满的真理，佛陀将他所觉悟的道理说了出来，指示我们怎么做人，以怎样由做人而成佛的方法，这就叫做佛法啊。所以佛法什么，就是让你转凡成圣的方法嘛，就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儒家所说的，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圣贤嘛，但是你要教圣贤所教的方法去实践嘛。佛法也是这样的啊，他教的啊，我们现在内心有很多的烦恼啊，有见思后、尘沙后、无明后，种种分别妄想执着，佛法就是让你把这些烦恼、贪嗔痴慢你恶见的烦恼，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摄，就是我法二识，把这个除掉了，那你就成佛了。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所以这个把你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的清除掉了，这种佛法是什么？是方便的，是因病给药的啊，这是全修的啊。那真正的佛法是什么？等到你成就的时候你把你内心的这些毒素都去掉了，把你的我法二执破除掉了，内心无所住了，所以说意道缘显现出来的妙用，这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法。所以佛是觉呀，真正的觉法就是你心无助的时候，无助身心流露出来的妙用，那就是佛法。到了这个时候，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 在这个由怎么做人啊，然后再由做人成佛的这个方法，这个的佛法是因病解药啊，因病解药。等到你病好了，心病好了，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去除了我法二执，也去除了你的分别妄想执着的时候，心无所住，遇到了缘，流露出来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佛法，无上的菩提法，这就是大道啊！啊，但是在修正的这个过程，证入这个无上菩提的过程，这个我们也叫做佛法，但是真正的佛法是你成就以后的作用，了解这个意思吧。好，在佛陀成道以后到涅槃以前，一直先说佛法，从鹿野苑对五比丘的最初说法，到居士那拉对须跋陀罗的最后说法，从35岁到80岁，整整说了45年的佛法。所以佛陀29岁出家，35岁正果成佛了，阅读明经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成佛的普度众生，到80岁整整说了45年的佛法。那我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中国人所说是佛陀说了49年的佛法，所以讲经49年，说法301会，这49是7749，七是圆满的意思，7个7是圆满中的圆满，是最圆满最极圆满，就是佛啊，知无不言呢、啊，言无不尽呢、啊，没有心里没有一点隐私，这是我秘密的，这个不可以告诉别人，这个除非有某个人我才可以告诉他，我没有，全部讲出来了啊，一年不记住，以后他要降生在人间，以各种身形再来不断的弘法，把这所有的教理通通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啊的佛法跟极乐世界的佛法有没有两样？没有啊，一样。东方世界讲的佛法跟我们这里有没有两样？没有啊，通通一样。你到了这个密勒涅盘讲的佛法也是这样，到哪里都是这样，已经通通圆满的佛法展示在我们世间了啊。所以我们要用功啊，我们往往什么呢，只看到天边的月亮，而踩烂了我们眼前的玫瑰花，对不对啊？啊，那遥远呢啊，那个他方世界一定很圆满，环境不一样啊，他那里像净土世界他没有恶缘，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功，恶缘刚好能够来对治你的习气啊，你碰到这顺逆增上缘，刚好可以来，你内心种着起现情，你种内心起烦恼，刚好可以来对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净土世界啊，修100年等于我们这里认真修行修1天，因为我们这里有顺逆的增上缘，净土世界只有顺境而已啊，没有恶缘啊，都是诸上上人啊。啊，万一你就不小心踩到人家，人家还会跟你，哎，对不起啊，啊，我被你踩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对？我们这里你啊，一踩到人家，你什么意思？不要说你踩到人家，你瞪人家一眼，人家就要拿刀子出来了，对不对？他方世界净土世界啊，不会，他先跟你对不起啊，所以你没有什么恶缘嘛。但是顺逆缘好修行啊，佛所讲的道理，十方诸佛的道理，我们这世间通通有，用不用功在你。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因缘，你修行的因缘，你自心供念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得到相应。自心请求观世音菩萨指引你一条路，我要修什么法门，一门深入，用功精进，一定会有感应的啊。所以说了整整45年，佛陀说了这些教法，在他涅槃的那年，即佛涅槃后的90天，有500大阿罗汉公推摩诃迦叶为首席，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七叶岩集会，偏集起来，先由持戒优婆里送出力藏，是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送出金藏，经过大众的应苦，完成了第一次的结集啊。佛陀入灭以后啊，啊，那这六群比丘啊，这六群比丘，这佛在世的时候有 厄比丘六人，这厄比丘就调皮捣蛋啊，常常说做一些不是威仪的事情，所以就被称为六群比丘啊，就是这些人啊。其中有一位啊，叫做拔兰陀的这厄比丘啊，他看到佛陀入涅了，入涅槃了，他不仅不难过，反而很高兴。他说：“哎呀，佛陀入涅了，以后没有人管我们了。哎呀，我们当王啊，对不对？不然惯我，对不对？所有都不服他。以前佛陀一讲，我会有点怕，我也会怕。现在没有人管我了，哦，对不对？我自在了。你看，所以啊，迦摄圣者一听，哎呀，糟糕了，不赶紧自己哈，把佛的这个教戒啊，赶快把它制定出来啊！大家没有一个依止啊，以后就难管了。所以啊，就由迦摄尊者来发起，一定要来集结佛讲的经典。那集结呢？啊，在我们在想，一定是个偏集啊，偏集起来，其实不是啊。那个是500比丘共集一堂，然后选出一名比丘来背诵佛陀说过的教法跟戒律。然后一段一段的一段的背诵出来，然后由上座长老啊，就上座长老就是这些正果的这些长老啊，佛的大弟子，上座长老正果的都是正阿罗汉果的哦，这些长老呢，他们鉴定无误，佛是这样讲没有错的，然后再由全体大家再合起来读一遍，如果然后这500个人通通没有异议，那就算定稿，是这么严格呢。所以在这次集结中啊，由大迦摄任主席，然后由持戒第一的优婆离送出律藏，然后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送出经藏啊，这是原始圣典，在我们叫做四阿含经，在吉兰卡叫五阿含，那我们这里四阿含就是长阿含、中阿含、真阿含、杂阿含，这个时间呢是三个月的结集完成啊，也有讲八个月啊，这个结集称之为500结集，或者是上座部的结集。那这次参与这500上座部的结集都是正果阿罗汉。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阿难他是正出国啊，须陀洹国 啊，所以他要参与，迦摄尊者不准他参加。他说啊，你如果能够从这钥匙孔，他那个门有钥匙孔啊，进来了就让你结集啊，这是让他参呢、啊。阿难呢回去参，钥匙孔进来这么大，钥匙孔那么小，怎么进去参？这样参七天呢、啊，不明不休想参呢、啊，我怎么进去啊？我怎么把它缩成钥匙孔那么小钻进去啊？参了参了参到最后，到天明的时候，第七天天明的时候，鸡一叫，呼呼一叫，哇，他大彻大悟。本来无一物啊，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个虚灵不灭的本性，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哪里有什么什么是什么从钥匙孔进来的问题啊？他开悟了，彻悟本性了，所以他就大大方方走进去了啊。迦摄尊者说：“哎，你怎么进来了？”他说：“我已经从钥匙孔进来了。”你看，迦摄尊者说：“哎呀，你开悟了，证阿罗汉果了。”就让他参加这500阿罗汉的阶级啊，成为上座部阶级。所以大家晓得，原始佛教是上座部啊。我们不能说看到原始佛教南传的时候，你们是小圣，他们是上座部啊。后来啊，才有这个部派佛教的阶级啊，又叫大众部的阶级啊，乃至于后来演化到哎这个四次的阶级，以后我们会讲到啊，以后讲到。啊，所以这是500阿罗汉，你看，公推摩诃迦摄为首席啊，在王舍城外灵鹫山的七叶岩集结偏集起来啊，这七叶岩就是我们讲的毗波罗窟进行阶级，这件事情也就是得到摩揭陀国阿舍世王的全力支持，负责饮食生活，一切都是由他负责，所以才能够做得那么圆满啊。先是由优婆离尊者送出力藏。啊，然后接下来就多闻帝的阿难，啊，阿难来送出经藏，经过大家的认可，完成第一次的阶级，啊，那这个阶级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啊，那后来又经过几次的阶级啊， 再经过四次啊，我们在三十三章啊有讲到佛经的四次结集啊，我们以后再来说明，并且翻译成各种文字啊，传播到世界各国去。我国翻译的佛经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种名《大藏经》，在世界文化上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啊，佛法的内容说明了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和道德的规则。佛法的目的在教我们怎么去止恶行善、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舍己利人。佛法实是世界上最圆满的真理，是人生最啊人生所最需要的学问。人人能去研究佛法、弘扬佛法，将可转娑婆为极乐啊！啊，结集，我再做个补充哈、啊。那个时候啊，在毗婆罗窟结集进行的时候，因为只有500大阿罗汉结集，所以有很多没有参与的比丘啊，也有千余人，所以他们啊。也另外集会，另外集会结集，所以就由湿婆家来主持，所以另行结集出金利论，还有杂禁咒，还有咒这五藏。这一次的结集啊，称之为窟外结集，或者是大众部的结集。所以那500结集是上座部，都是阿罗汉的，所以我们啊以后看到藏教的出家人啊，成为他们上座部，不要说你们是小圣啊，那他们听了就不欢喜啊，他们是上座部啊。那佛法的真理啊，是说明了宇宙的事实真相，宇宙的真相的，这我们讲的实相，从事相上是因缘有的，因缘有各种因和因缘聚一起的假象，因缘有而自性空啊，在它的本体啊。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楞严经告诉我们，是这个，我知道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的啊，是行业发现的，依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的身心世界万法，就如同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的心是空的，但是呢，你日有所思，晚上就做出那个梦一样。所以我们过去生有造业，感得现在的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我们现在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它当体就是空啊。所以从本体上来讲，从真体上，从事实真相来讲，这万法皆空啊，一切万法都是空的。从现象界来讲，是因缘有自性空，有就是非有啊，是自性空因缘而有啊，是因缘而有，随缘变现出来，是有而非有啊。所以八个字可以代表佛所说的一切诸法实相的道理，就什么三界为心，这三界就心了，万法为事啊，都是你事所缘事变出来的，这个道理很深啊。我们把基础后啊学会了以后，再来深入啊那个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事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有了基础，你再深入，你就很容易理解呀、啊。啊，那佛法的目的啊，是要叫我们成就成佛啊，转娑婆成净土啊。如果我们人人心都清净，大家都能够依照佛的教诫来修行，这个世界一定过得非常的殊胜，整个依报就跟着转，我们这个世界就转成了净土世界。其实呢，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在佛的莲华藏世界里面，佛的莲华藏世界是殊胜庄严，跟极乐世界一样啊。但是我们自己的业识把它变成了堪忍，其实它的当体是莲华藏世界啊，我们是在莲华藏世界里面呢、啊、莲华藏世界啊是佛的真身啊，我们这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啊，释迦牟尼佛的真身，我们讲俗话讲的本尊，大家听得懂，也本尊，那就是毗卢遮那佛、报身佛、莲华藏世界示现成佛、报身佛啊。我们这里啊是应化身来的，应化身啊，那应化身来主持教化我们这娑婆世界。我们这娑婆世界是莲华藏世界，莲华藏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无二无别，都是殊胜庄严，但是我们的业识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 如果我们能够依佛的教戒这样修行，你的心清净了，你就看到这个世界是清净庄严了。我用个比喻大家都听得懂啊，你看瑞士他的国家很清净，对不对？他限制其他的国家移民到他的国家，除非他需要的啊，像我们中国人他需要有这样人，他才会让你几个人去而已，所以他们的国家很清净啊。美国本来他们的国家也很干净哦，很干净，但是他呢开放，他可以每年给这个我们中国人啊几个人啊来国了移民到他那里去。我们中国人移民啊，美国人他本来很干净啊，结果我们中国人去了他本来很干净的地方，建立了加拿大，哇，脏乱的代表，对不对？是又脏又乱，脏乱的代表。那美国呢，他派他的政府官员，派他的警察，派他的什么，拼命来疏导，可是中国人的习气就是乱吐痰，乱丢垃圾，所以还是那么脏乱。不错就是什么，没有继续脏乱下去，但是还是脏乱，他容忍这样，他的国家本来不会有个脏乱的代表啊。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啊，本来是释迦牟尼佛的莲华藏世界是干净的不得了，是清净庄严啊，可他容纳我们移民到这里，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到这里制造脏乱，对不对？贪嗔痴慢把它变成这么丑，那丑陋，佛陀派菩萨罗汉来这里教化我们，难得几个人听了，几个人听了以后好亲证啊，释迦牟尼佛莲华藏世界的庄严啊。所以我们怎么转？我们大家放下，看得破放下，把我们这个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毒素去掉了，这个世界本来就莲华藏世界，自己庄严啊。好，今天时间超过了哈，我们把第一章释迦牟尼佛简史啊介绍完了，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介绍四生的八相四现。